天南地北神游，七嘴八舌瞎扯，
每天少不了八卦。
别觉得周围越来越胡闹，
其实生活很累，
闹闹也挺好。
每周五18:25，非常可说，我们一起
聊聊聊聊聊聊，
可以说的非常多，
可以说的非常多。
非常可说，
真的很有意思。
非常可说，可以说的非常多，我是吴一凡，
我是高颖，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五下午的非常可说。这呢也是我们俩这学期的第一次非常可说呢，
我有一点小小的紧张，话都说不好了呢。
没关系，那我们就来聊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几个话题吧。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不对，不是今天，是刚刚过去的3天的中秋节吧。
对对对，昨天我在宿舍洗衣服的时候抬头就发现月亮真的好美啊，好大好圆。
是的，我昨天在回来的路上也发现那个月亮就是比15的月亮要圆很多。
对，今年那个中央台就说嘛，15的月亮是7圆，恰好是昨天。
哦，那怪不得，原来我一直跟他们说的是15的月亮16圆。
对，一般都是16圆，但是今年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就是17圆。所以昨天月亮非常的美，昨天好像还有一个月全食这样，所以昨天是红月。你有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是不是就是我昨天看到有人发朋友圈，但是在我的那个位置好像没有变成红色。
对，可能是早一点吧，它后来月亮就慢慢的升高嘛，就变成又大又亮的那种。
哦，原来是这样。那都说中秋节是每逢佳节倍思亲，
没错，
那
绝对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中秋节呢，也是我在学校的第一个中秋节，也是第一个没有回家的中秋节。
所以你非常难过。
对，所以我非常的难过。
那去年你回家了呀？
对啊，去年我回家了，和家人共度这样一个团圆的节日。
就是本来今年也不是很想回家的，因为国庆节不是也马上到了嘛，然后一个月之内回两次家，我妈可能都会嫌我烦，所以觉得感觉其实回家3天也没有发生点什么，就是跟大家一起吃了个团圆饭，然后赏了赏太阳，吃了吃月饼什么的。哦，赏了月亮，对不起。
所以其实这个倍思亲呢，也就是说我们和家人吃这样一餐团圆饭，和家人聚在一起，这样就感觉有一个节日的氛围。尤其我觉得在我家，因为我家是一个特别大的家庭，就是包括我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我家就已经有10口人了，所以我们家自成一桌呢，简直就是。所以每年就是包括这些中秋啊，那个端午节呀，过年的时候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所以第一次自己在外面过这样一个平时都很团圆很温馨的一个节日，觉得还是挺难过的，
感触良多。
对对对。
那我们说到了月饼，那你喜欢吃什么月饼啊？
其实在我的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月饼，是没有馅儿的。
那是什么月饼？
它就是它的名字啊，我一直以为我们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月饼，没想到出来才发现那个是我家乡的特产，它叫大同月饼。就是大家为他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就是当地的大同月饼。
它没有馅儿，它只有饼，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
个东西，就是像烧饼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它我觉得这样那个饼特别好吃，
家乡的味道嘛。
对，
都说家乡的饼是最好吃的，就像很多人喜欢吃五仁叉烧啊，但是有些人喜欢吃那个莲蓉蛋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每个地方的人口味不一样，就像我是不怎么吃那个五仁的，因为我觉得里面东西太多了，我不喜欢那么杂的味道。
对对对，我也是。当我听说有五仁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就是拒绝的。但是今年啊，因为在南宁过节，所以我吃到了传说中的五仁叉烧。
好吃吗？
那个味道我觉得今生难忘。
那你的意思是你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碰这个东西了吗？
对对对，因为它五仁嘛本来就有一些杂，所以它就是有点乱七八糟的感觉，
是
又加上叉烧，
里面还有肥肉，
对，就是油腻啊。
但其实感觉两广人都很喜欢吃这个月饼，
可能大家的这个口味啊饮食习惯不同，所以
不太一样。就是我伯娘，就是她在广东工作嘛，然后她今年专门从湛江带回了那边的五仁月饼，她说那边的月饼是最好吃的，然后就特别大一个的那种，然后每家就是分了一小块，我的天哪，就是我爸特别喜欢吃，但是我就是能不吃就不吃。
真的是五仁月饼已经被拍出了新高度，但是这个叉烧五仁叉烧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估计是最后一次了。
哎，不要这样说，说不定还是有人喜欢吃的呢。
对，喜欢的朋友当然觉得哇，那简直是人间美味，但是不喜欢的朋友就
对，就像我这种只喜欢吃甜食的孩子，虽然就是月饼也算是甜食吧，但是咸月饼和甜月饼还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各地的月饼都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我们那儿的馅儿月饼，还有上海的肉月饼
啊，肉，
还有我们的冰皮月饼，还有包括广东那边的粤式月饼，
是的，
都很多。所以，但是月饼好吃，千万不要多吃，这个会
不太消化，
对，胃酸之类的，
是的，
尤其胃不好的朋友，
是在说我吗？在说给我听吗？
让你注意保护你的胃。
其实我就是真的发现，早上吃月饼一定不要空腹吃月饼，因为吃完之后会感觉胃特别的不舒服，会反酸。
对，因为月饼它可能是一种比较酸性的东西，而且里面的馅儿也是，比如说有莲雾蛋黄啊这些，还有
太杂了，只能这样说。就是所以不消化的人最好不要吃。
那其实说起月饼呢，我们那边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供月亮，你有听过吗？
我好像也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你们那边专有的、特有的。
但是我采访的也是采访吧，
就访
了解了几个同学，包括湖北、河北都没有。然后但是我们在广西的北流有这个习俗，所以我觉得很神奇。这个供月亮呢，就是摆一个大大的月饼，然后摆一些水果什么的，我们放在可以看得见
月亮
的
地方，
然后就供月亮，这个叫供月亮。
好神圣的一件事情。
对，每年都是买各种水果，然后各种饮料啊，包括一个大的月饼，像我们家还要把西瓜切成一个花篮状的。
还能切成花篮，你们家刀工真不错呀。
对啊，我妈妈特别厉害
啊。那其实说到中秋节，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烧烤，就是我本来就是中秋节想去北海的嘛，然后你想想，坐在海边吃着烧烤，赏着月亮，然后跟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啥的，我觉得这样就非常舒服，这样的感觉。
对，这也是气候导致，像北方的中秋节其实已经偏凉了，像我们家现在就已经最高20多度，21、22度，所以这个烧烤可能在北方中秋节就不太适合了。
但是我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南方来说可能
就
是正好这个时节，
非常舒服。因为像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外婆就会给我们去漓江边，然后就给我们烧烤嘛，然后就是这是我小时候的一种回忆，所以我觉得烧烤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一说到烧烤，我就想到我的外婆，然后我就想回家了。
걱정 말고 그냥 지나가 네가 내게 무심 코베터 된 차가운 말들 몰래 속앓이 해원래 당연하단 듯 어차피 안 이과적 번해 잘 알아 동정 따윈 더 이상 나 바라지도 않아 초라해지기 싫어서 oh yeah 난 먼저 그 자리에 일어서네 머뭇거리지만 나 진짜 괜찮아 아무 말 말고 뒤돌아서서 걸어가
说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了中秋节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刚刚开学的小鲜肉们
对
军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今儿不是他们第一天军训吗
是的看着他们在操场上辛苦的样子让我想到了当初的自己
对看到他们挥汗如雨啊就想到了我们那时那个青涩的模样
对所以说别人是小鲜肉嘛我们
是老腊肉了已经
对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你看人家皮肤白白嫩嫩的我们就是黑黑黝黝的
那没关系他们可能到过几天也就差不多了吧
哎呀这样听着别人会难受的不过这几天还好就是都是阴天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其实训练的话应该没有那么辛苦可能就是太阳没有那么晒了像我们军训的时候是八月份
八月底嘛还是蛮热的
就是正好是还是很热的时候
对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非常的幸运了
对回到宿舍结束一天的训练之后就可以吹到空调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是的
想当年我们
什么都没有
对啊
所以我们学长学姐们看着你们就感觉非常羡慕
对其实羡慕的其实今年我们最好的一个就是我们装了空调
对非常感谢学校
对非常感谢谢校长
对我们爱这个学校
我们非常的爱他
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是要说军训的呀
对
那其实呢军训的话大家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防暑防晒就是因为这个天也还是挺热的大家就是训练完了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就是多喝点水让身体呢有充足的水分以至于自己不会什么晕倒啊什么的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男孩女孩都要保护我们的皮肤在军训完之后呢要及时敷一些晒后修复
对对对
或者是补水面膜
是
但是其他的就不要用了因为那个太阳还是挺刺激的
太大了然后会长痘痘的
对
然后化妆的话呢就女生太爱美嘛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太热了所以涂点防晒就 OK 就不要涂什么粉底闷着自己的皮肤也容易长痘痘
而且防晒要经常补嘛这个训练我们又晒然后又热还出汗那个会经常的刮掉我们的涂的那些
防晒对所以其实军训的话大家要注意的也很多也不要因为军训就是太热而烦躁什么的要想着学长学姐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其实在大一军训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大家还不熟悉嘛
对对对
趁这个机会可以认识到
新
朋友
对
和大家熟悉起来
是建立一下友谊现在这个时候就正好是建立友谊的最好时候了
对对对
不要到像我们这种老油条的时候然后建立友谊就其实大家都是各玩各的了
因为已经有了比较熟的一些伙伴
对
或者到都是一个宿舍的这样的
对对对
就不像大家现在军训都谁还不太熟就可以一起玩起来
对所以要非常珍惜这一份时光我们就没有了我们错过的时光你们要为我们好好的补起来
对对对
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 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了军训这件事情，那么在我们结束了军训之后呢，就要开始新学期的新生活了，我们的新生还有我们的老生都要好好的规划一下我们未来这一年怎么学。
是的，没错，像我现在就非常的迷茫，就不知道未来该是怎么样的。
对，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吧，大家已经很多人做出了选择，考证的考证，然后
考研的
考研的考研，所以其实决定一下我们未来要走哪个方向还是蛮重要的。
嗯，像我现在就没什么方向，就非常纠结，因为想法很多，但是其实自己就只能去认真的去干一件事儿。比如说你想出国，那你就去学雅思，但是你学雅思的同时呢，你又想考研怎么办呢？
一起学吧，
真的是就是太辛苦了嘛。
所以其实还是要好好的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要去做什么，
是
起码要在毕业之后，我们是要先去考研呢，还是去工作，或者说去出国之类的，所以要做好一个选择。但是对于我们的新生来说呢，毕竟刚踏入校门，
是的，
所以来好好规划一下大学这四年你要怎样学习，你才不会辜负你高中三年甚至寒窗苦读那十年怎样。
是，所以大家在新学期的时候呢，现在是军训嘛，军训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未来的四年该如何度过了。
对，
其实有时候呢，大学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是你一晃你怎么，就是你玩一玩也过，但是呢，你认真学习呢也是过，就是看你想要怎么样度过这大学的四年，是有意义的度过呢，还是就是那么虚无缥缈的度过，
就是如何不荒废这四年。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就是前车之鉴还是怎么说，
就是一个提醒吧。
对，就是一个提醒，
作为过来人。
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像我们一样这么玩玩玩就已经到了大三了。
对，
所以觉得自己时间过得非常快，感觉自己还刚刚入学，看着你们拖着行李箱的样子，就感觉是像是自己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的样子。
对，那些记忆还在
脑海
左。
对对，就是只是现在装了空调，而当时没有空调而已。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每年大家都会说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新学期的规划。那么刚开学呢，大家是得有一个好好的规划，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要太过度的劳累，要注意的休息，早睡早起，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不要打游戏打到半夜什么的。
对，一定要劳逸结合这个，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熬夜。
是的，熬夜是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生的通病啊，比如说我就是这样，就是虽然学校12点钟断网，但是呢躺上床去总是还忍不住要拿出手机来刷刷微信刷刷微博啥的，然后才能入睡。
对，主要是也没什么正事去熬夜，感觉不值得。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11点不睡不要脸，1点不睡不要命。所以还敢熬夜吗？
所以我是不要脸。嗯，
就是11点嘛，尤其我们女孩子要注意这个皮肤的保养。
嗯，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了很多，说了开学，说了中秋，还跟大家说了说军训。那么其实我们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做事呢就是这个学期呢一定要劳逸结合，一定不要过度的劳累，不然对自己的身体啊，对自己的学习呢有不好的作用。然后还要记得多看书，多读报。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非常可说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荔枝 FM 上搜索相思湖广播电台，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高颖，
我是吴亦凡，
我们下期再见。